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24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纷繁大戏看收尾，对当前政法形势的一点浅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日。随着政法形势的急剧向前推进，人的空间也越演越烈。最近看明慧网上的一些同修的文章，尤其对当前美国大选结果的一些文章，感觉有些大法弟子好像受到大选结果的影响，是不是会有感觉正义在这次较量中失败了呢？共产邪灵是不是控制了全世界了？对国外大法弟子讲真相是不是会有冲击呢？我个人有些小的浅悟，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人世间就是一部纷繁的大戏，从史前时期一直到今天，如今这部戏的剧本演绎到了结局部分，大法弟子在这个剧本中是主角，全世界的不管哪一个政府也好，哪一种社会形势也好，应该都是围绕着大法弟子而造就的，为的是我们在这次政法的形式中修炼，而这个剧本的一切环节都不会影响到政法这件事情。师父在《精进要旨三问候》中说，政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那么作为一个剧本中的主角，在这种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应保持自己的金刚本性，在复杂的环境中锤炼自己的意志，不能因为谁当了美国的总统了就灰心丧气，应该站在一个神的视角看整个大选，一切环境都是在锤炼我们自己的修炼，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完成自己的使命，才是真正的主角。就目前的美国大选形势来看，看似好像是川普输了，其实在高层空间设计这次剧本的时候会有更深的考虑。许多西方民主国家的人可能对共产邪灵有一点认识，但是没在中国大陆待过的人不会认识中共真正的邪，邪在哪里，或许对他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表面，哦，共产党独裁腐败，破坏民主，迫害人权，可能从本质上真正认识这个怪胎的民主国家的人不会太多。共产邪灵搞一带一路，许多国外的企业家会说，哦，这好啊，能赚钱。其实他们都没有真正从切身实实在在接触到中共，只看到魔鬼的谎言，没有认清魔鬼的本质。这次大选就像是一个照妖镜，彻底让更多的民主国家的人认识到了魔鬼的手段。大家想想，连总统的推特账号也能封锁，你说他邪不邪？但是你们知不知道，这在中国大陆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谁说他不好就会被请去喝茶，谁敢说他不好他就迫害谁，这在民主国家的人民能体验到吗？而当前的大选就像一个电视剧一样，没有点婉转曲折的故事情节，好像这部电视剧就会很乏味一样。试想，一切如人们想象的那么顺利，人会真正认识邪党的本来面目吗？物极必反，邪恶到了一定程度，人间正义就不远了。当地球上更多的人认清中共的本质的时候，邪恶离解体就不远了。师尊在《新经文大选》中说，朗朗乾坤洪魔乱，泱泱大国必为患，左右社会人心冷，正义良知几时还。从师尊的新经文中我悟到，历史的演绎最终是要换回人们对于神的正信，对于大法的正信，正的是人心，人心正了，在人世间的法也就正了。从人世间的政法形式来看，已经是人与神共同在演绎了，滚滚瘟疫席卷而来，还有许多未现的灾难都可能在人世间出现， 对大法弟子的考验时间也越来越紧迫，对世人的觉醒也迫在眉睫了。就像筛筛子一样，人觉醒了也就留下了，觉醒不了的也就不等人了。筛一次可能会淘汰一大批人，然后再筛再筛再筛，直到还能得救的人们在这场巨大的淘汰中自己找到救命的钥匙。神让人经历一次比一次厉害的淘汰，是为了让他们快速的醒悟。尤其在中国大陆，无神论将人们演绎成为了动物，邪党斗争哲学将人们变得自私与麻木，人性变坏了，再加上一套邪党文化灌输，使人变坏了不说，还邪了。许多共产体制内未觉醒的人，满嘴冒出来的都是欺骗，你要和他们说点人性，他就和你说党性，邪灵附体十分严重。当前这场末节的淘汰已经拉开了序幕，人得在这次淘汰中知道疼了，才会去认认真真的重新认识大法与大法弟子。有的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传递出去的大法真相资料有多少人会认认真真的看过，或者认认真真的反思这件事情呢？有的人捡到我们传递的真相资料，可能会当作异类直接扔进垃圾桶，有的可能会拿回家当作新奇看看，有的会保留下来。佛法慈悲，可能不持反对态度的人会在这次淘汰中给予一定的机会让他们认识法吧。大陆邪党鼓吹让人接种疫苗，许多人不明真相的信了，也去打了。疫苗有没有作用，我们先不去分析。最近印度神童也有预言说疫苗会出问题。我的理解，现在在大陆地区染疫的人数公布出来的没有那么多，相比美国来说非常的少。如果在大陆地区有许多人接种了疫苗，疫苗若出现问题，会不会像诺查丹马斯所说，新的一年一开始就会有许多人死亡？现在大陆地区主要接种疫苗的是18到59周岁的人，一旦有问题了，会不会像预言所说，疫苗导致了许多年轻人大量的死亡？那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而那时大陆的人会认识到邪党的邪吗？魔鬼是要带人一起下地狱做陪葬，为了这个目的会不择手段，是人找到真相，才是人找到走出此劫的救命钥匙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众生三退保平安，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日。2020年初，中共病毒肆虐，人心惶惶，我们非常清楚这场瘟疫是针对中共邪党这个人间恶魔来的，所以病毒对大法弟子不起作用，封城封小区封不住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脚步，以前怎么做，现在还怎么做。师父在《致法国法会经文》中说，别被人的框框挡住，别被邪恶吓倒，因为历史是为你们留下来的。我们是大法弟子，就要听师父的话，走师父安排的路，危难中不被一切表象干扰带动，正念对待救人的环境，救度众生。我们坚持小组学法，加长发正念时间，大量发放疫情相关小册子、疫情周刊、刘伯温预言等真相资料，还整体配合在小区每个门洞都粘贴二维码真相不干胶，遇到有缘人劝三退，慈悲地告诉人们疫情逃生的秘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把精美的真相护身符送给有缘人。第一部分，老者说，退党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一天，我到某地社区发真相资料，看到一位老人站在路旁，我过去打招呼，
问他，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大疫当前，天灭中共的大限即将来临，不论是武汉肺炎还是更大的劫难，都是针对中共这个红魔来的。这场瘟疫是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犯下的大罪招来的。老天要灭中共了，您入过党团队吗？退出来吧，保个平安。这位老人感受到了危难中真正关心他的是大法弟子，发自内心地说，我是党员，叫某某，你帮我退了吧。老人激动地抓着我的双手说，这个社会没希望了，退党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谢谢你。老人又拍拍我的肩膀说，要小心，注意安全，疫情这么严重还出来，真的谢谢你了。我也高兴地对老人家说，是大法师父让我们大法弟子救人的，你要谢就感谢大法师父吧。他说，谢谢大法师父。我又把真相小册子和一本九瓶共产党真相护身符送给他，嘱咐他回家慢慢看，多了解真相，危难时真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就会远离瘟疫，得到神佛的护佑。老人连连点头，我看到他从心底里发出幸福的笑容，很欣慰。第二部分，女士说，大家都平安就好。有一次我走在路上，遇到一位陌生人问路，我热心地告诉了他，送他走时我给他讲真相，告诉他大疫当前逃生的秘诀，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命保平安，法轮大法是正法，在救人，你也三退保个平安吧。他爽快地答应了，并说，大家都平安就好，也祝我平安。第三部分，出租车司机高兴地三退了。还有一次我打出租车，司机说，你看现在疫情搞的，大街上没有几个人，生意很不好，但费用得如数上交，逼得我没人也得出来赚。我说，你能出来就很了不起了，不用怕，瘟疫是长眼睛的，专瘟坏人。你听说过刘伯温的预言吗？他说，穷人一万留一千，富人一万留二三。富人为什么一万个人中只留两三个人呢？不就是有钱人什么都不信吗？到时候命没了，有钱又有什么用呢？今天坐你的车是我们的缘分，我这里有一份刘伯温预言，我给你念念，你开车好好听听。他认真地听完后说，古人真聪明，那大善人是谁呀？是法轮功吗？我说，对呀，你看大疫当前，人人自保都不出来了，只有练法轮功的人再出来讲真相，送传单，送资料救人，就是希望世人都明白真相，保命。你也三退保平安吧，不收你一分钱还能保命，这是天大的好事啊。他高兴地三退了。下车时我把预言二维码卡片和真相护身符送给他，让他扫这个安全的二维码来了解真相，平安度过大劫难。第四部分，放下执着去人心。自从修炼后，我对自己的言谈举止和形象很注意，所以同修们以为我修得还不错，其实不然。修炼是严肃的，遇到问题后我才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人心，必须曝光去掉它。一天有位朋友到我家做客，我高兴地做了几道菜，边吃边聊的时候，朋友说我会做菜，味香好吃。我正听得高兴时，女儿突然说，我妈妈不会闻味儿，鼻子不好使。女儿无心说的话触动了我的面子心，我立刻面红耳赤，心里难过又不能说。朋友走后，我生气地对女儿说，你怎么可以在别人的面前说妈妈的不是呢？女儿听后很惊讶，妈妈，你生气了吗？不会闻味怎么了？没人笑话你。我说，你还说妈妈修炼二十多年了还不会闻味，不让人笑话吗？多没面子啊。女儿笑了笑说，你是为了面子不让我说实话，这不像练功人啊。 妈妈你动心了，修炼人要去各种心，而你还隐藏，要曝光才修得快，不是吗？这哪像是女儿说的话啊，明明是师父借女儿的口在点化我，是让我悟的，我的悟性太差了。我瞬间感到汗颜惭愧，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二十多年来我没有实修自己，反而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面子，虚伪的处处小心做事，只愿听好听的话，这不都是常人狡猾的人心和邪党文化吗？这个面子心太可怕了，一切都是为了自我，修得太自私了。通过学法，静下心来向内找，我又找到了生活中一些不符合法的地方，比如吃穿方面，明知道修炼人吃什么穿什么都无所谓的，而我却讲究吃穿，听到赞美的话从心里高兴。我的衣服很多，但看到喜欢的还不断的购买，听别人说我的哪件衣服漂亮，就心里美滋滋的，高兴得不得了。多强的名利心和攀比心啊，这不都是妒忌心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在修炼当中，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今天我跟练功人讲，你可不要这样执迷不悟，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往更高层次上修炼，妒忌心必须要去掉。通过反复学习师父的讲法，我悟到了这么多年里我没有实修自己，都是妒忌心掩盖着自己各种执着不放的东西，它一直在我的空间场里滋养着，将它养大了。这次我要把它挖出来，彻底曝光出来，下决心修掉它。修炼是严肃的，人的任何一颗心都扯着我，不让我离开人，一丝一念在法上才会走得稳。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得大法获新生，多救人兑现誓约》，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9日。1998年，我退休后闲来没事，头脑中老是出现很多不好的信息，怀念那些过世的同学，觉得人生无常，很是无奈，整天胡思乱想，心里惆怅。有一天，老伴说，你去练法轮功吧，我们单位有个老教授在练，他叫我练，我没时间，我等退休后再说吧。当时我没听说过法轮功，所以也没在意。又过了一些天，有一天早晨，我起床后突然想出去转转，我没有晨练的习惯，走到对面的一条街上，看到有一群人在练什么，我走过去，看到墙上挂着法轮功简介，我看起来越看越觉得好，法轮功，大道至简至易，选自《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这不就是老伴说的那个功法吗？就这样，我毅然走入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学法后，困扰我多年的疾病，胃痛、神经性头疼、颈椎疼、坐骨神经痛、心脏难受等等多种疾病，特别是胃痛，每到换季时胃就痛，凉的、硬的，好多东西都不敢吃。不到半年时间，所有的病症都不翼而飞了，无病一身轻，真是脱胎换骨，完全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脸上有了血色，什么都能吃了。我经常说，师父给了我一个金胃，我是一个健康的人了。从此，我精力充沛，有使不完的劲。小孙子上幼儿园之前，我经常背着或抱着他去发资料，从一楼上到七楼，一点也不觉得累。这都是大法超常威力的体现，真是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就想，师父给我这么一个好身体，我一定要加倍努力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多救人。第一部分，讲真相救众生。从1998年8月份得法到现在，整整22年了。回顾这22年的修炼历程，真是说不完，道不尽。我走入大法修炼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共邪党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法轮功学员们被非法关入洗脑班，被非法抄家，被非法劳教，被强制转化。好多学员不知怎么办，心里想不明白怎么会是这样。有的学员坐在地板上哭了一星期，各种情况都有。我当时只有一念，谁不练我也练，所以我照样看书、学法、练功，也没有受到外界的什么干扰。那段时间，我们有三个同修一起学法，除了做饭、吃饭，就是学法，一天三讲，有时困也学，突破它。那个时候，我的元神几乎天天出去。当时虽然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没有害怕。随着不断学法，我明白了是师父在鼓励我。那段时间的长时间学法，为我以后讲真相救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共的谎言宣传毒害着世人，我们悟到应该走出去救人了。开始是发资料，当时我们是手抄自己编写的真相资料，或发或贴。后来有了打印机，我们小组就开了朵小花。再后来，我自己也开了朵小花。2003年非典期间，我和一位同修天天带上一大包资料到各小区去送福。虽然当时各小区门口把得很严，我们求师父加持，如入无人之境，真是天女散花。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救度众生越来越紧迫，我们开始了面对面讲真相，一直坚持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通过学法，我认识到，讲真相既是救人的过程，也是实修自己的过程。在面对面讲真相中，会遇到各种人，有举报的，有给我照相的，还有打人的，也有感谢的，什么人都会遇到。我逐渐地守住了自己的心性，修去了很多怕心、委屈心、争斗心、爱面子的心等各种人心。好多明白真相的世人经常对我们说，你们真了不起，这么多年你们一直坚持，并向我们竖起大拇指，你们一定会胜利的。其实我知道，真正救人的是师父，这都是师父给铺好了路，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第二部分，开智开慧。学大法后，师父给我打开了一些智慧，使我学东西没觉得费劲。对电脑一窍不通的我，学会了给电脑装系统。我给同修装电脑、修打印机，这样就能够减轻一些技术同修的负担。我还参加了手机讲真相的项目，用手机讲真相需要给手机装一些软件。对于我这个当时60多岁的人来说，对于手机只懂得接打个电话， 其余的啥也不懂。当时有十几个同修学怎么使用手机讲真相，大家都觉得有难度。我发了一念，我一定要学会用手机多救人。就是这一念，师父就帮了我，给了我智慧。在好多阻力下，我没有放弃，十几个人，就我一个人坚持了下来。我把学会的东西打成文字，送给打电话的所有同修，并交给他们使用。我给他们装好手机软件，有时还帮他们修手机等。那几年，手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配合整体讲真相救人，营救被抓、被非法开庭的同修，救公检法司的人员等。后来有了智能手机，就省事多了。小小的手机要装好手机软件是个很麻烦的事情，有时用很多时间才能弄好，修去了我很多心，急躁心、怕麻烦的心等等。从修炼开始到现在，在修炼路上，在实修当中，我真切地体悟到大法的超常，对师父在《精进要旨·博大》中讲的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师尊说，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第三部分，学好法，过关修心。用心学法是做好三件事的根本，只有用心学法，做任何事才有力量、有智慧。在这一点上，我深有体会。通过背法，我突破了学法困的关，加强了主意识。我刚刚走入修炼后，就背了一遍转法轮，后来就一直背法，也养成了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背法帮我过了好多次大关、小关、病业关、心性关。我自修炼以来，遇到过四次车祸，两次是汽车，两次是电动自行车，每次撞得都挺厉害。因那时正做手机项目，经常出去，被撞后，我的第一念就是，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我没事，然后给肇事者讲真相。每次被撞后，我都向内找，看看自己是哪儿有问题，还有哪些心没去。找对了，好的就快；找不对，好的就慢。2019年，我又过了两次大病业关，特别是其中一次是带状疱疹，从腰中起了半圈一片片的疱疹，疼痛难忍，有一个星期晚上没睡觉，晚上疼得受不了了，我就求师父或起来学法，或帮同修装电脑，白天照样出去讲真相救人，一天没落。一个星期后，疱疹就渐渐地开始回落，疼得也能承受得住了。这样一个月就彻底好了。2019年9月份，我出去讲真相，碰到不明真相的警察，我被绑架到派出所，我给警察讲真相，当天回家。回到家后，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学法、背法，开始抄法。从那会儿开始，到2020年5月份，我抄完了两遍转法轮，同时我还闯过了家庭关。在今年疫情期间，我老伴患病，他既怕我被邪党迫害，又怕我给他从外面带回病毒，极力反对我出去讲真相，用各种办法阻止我。最后一个大男人呜呜地哭，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从没见过他这样，但我心里很明白，这是干扰，不能上当。我没有动心， 只是对他更加关心，从生活上照顾他，我照样出去讲真相，最后他也就不阻止我了。只是每次出去时，他总是嘱咐我一句，要注意安全，因为他深知中共的邪恶。我曾被警察几次抄家，他承受的压力太大，他太害怕了。第四部分，结语。每次过关，无论什么关，我都是大量学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今年，突然有一天，我感觉身体特别轻，练功抱轮时轻松得很，说不出的一种美妙。练功打坐时，腿也不疼了，特别轻松，真是妙不可言。我知道是师父把我的业力给拿下去了。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有了更深的理解。师父说，举个例子说，一个瓶子里装满了脏东西，把它的盖拧得很紧，扔到水里，它也要一沉到底。你把里面的脏东西倒出去，倒得越多，它会浮起来越高，完全倒出去，它就完全浮上来了。我知道，我过的每一关，每一难，都是师父替弟子承受了，替弟子还了债。我经常想，修炼真好，有师父真好，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我无以回报，只有用心学法，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打印机真的能听懂大法弟子的话。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0号。因自己没有做过资料，对于现代的一些科技产品和大法弟子常用的一些工具了解甚少，或者说一窍不通，对网上同修经常交流的有关电脑呀、打印机呀出现一些神奇的事的文章也很少浏览，认为那些都是技术人员的事，自己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就行了。可能因为自己在这方面认识不足，需要提高提高心性了，就真的让我见证了打印机能听懂话的奇迹。通过此事，切切实实地感悟到师父的法博大精深，况且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用的法器都是很了不起的生命。我家是个家庭资料点，经常做些护身符、小单章或一些简单的真相资料，供给自己或周边的同修救人用。多年来，我用的这些工具都很顺畅。可前几天，机器突然发出奇怪的声音，打印速度变得非常慢，像个老年人在吃力地干重活。我站在机器前，心想，慢就慢吧，我也无法帮上忙。可是更严重的问题又来了，过了一会儿，它干脆不运作了，停止不动了，也启动不了，纸张还卡在机器里面。第二天还是启动不了，我和家人都很无奈，但转念一想，这不对呀，大法弟子所遇到的事情能是偶然的吗？我马上警觉了，知道可能与自己的心性有关。明慧网上也经常刊登同修的交流文章，说的就是当打印机不工作后，给他讲真相出现了奇迹，机器能正常工作了，自己何不效仿同修做一做呢？想到这儿，自己真感到自己有一定的责任。平时自己以不懂为由，从不问这方面的事情，要知道打印机也是生命啊，也要听真相的呀。可能是慈悲心吧，心里真是有种酸酸的感觉。 我马上坐在打印机跟前，用手摸着打印机说：打印机啊，你真的真的很辛苦，我却对你不怎么关心，你工作量那么大，也从没肯定过你的成绩与付出，我这个大法弟子对不起你呀。当我小声对他说这些话时，真的感觉他在认真听，我又鼓励他：你能被大法弟子选来做法器，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担当如此的重任，你知道该有多荣幸吗？看看常人用的打印机，在社会败坏的今天，被常人用来做些不好的事，在今后的大淘汰时都要被销毁的，不可悲吗？可你做大法的事，功德无量呀。况且你这个生命，随着大法弟子修炼圆满，还要被带到天上去，这是多可贵，多幸运呀。好好工作吧，别认为自己老了，该休息了，也别认为自己坏了，你听到了吧？神奇的是，在这说话时，自己真的感到是一个生命在认真的听，而后先诉苦，再思过，后来精神起来了，再后来说，好了，并请求大法弟子说，不要忘了我。我说，我修的是真善忍啊，到时我如果说的不算数，我的师尊也不赞同呀。好，一言为定，你好好工作吧。这些自己看不到，可能是一种感知。因我不懂技术，就在几个键上按了一下，接着看到打印机一下启动了，然后是吱吱的响声，我知道这是他在吸墨。我立即叫儿子过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儿子过来一看，是绿键，并惊奇地说，这不是正常了吗？随即放上纸，机器欢畅地工作起来。儿子当时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呆了好一会儿才说，太神奇了。顿了顿说，爸，你是神呀，你给他小声地说几句话他就好了，不可思议。爸，你要好好修，我们今后都沾光。儿子虽未修炼大法，但对我做正实大法的事特别支持，这件事对我自己的触动真的非常大。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大法弟子是有能力的，而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试一试。自己虽然在做正实大法的事时经常出现很神奇的事，心里总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巧合吧，而在这件事上，神迹就表现在自己眼前，真的看到了大法的神奇和伟大。如果我们时时事事都能用正念，真的像师尊讲的，就是神在人间。神在人间摘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今天写出来我的这段经历与同修交流分享，同时提醒同修也不要小看自己，相信师父告诉我们的，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有能力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不惧磨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9日。一年来，我每天除了学法练功和发正念，出门办事买菜时遇到人们都尽量的讲真相，多救人。2020年2月下旬，我经历了一个磨难。有一天晚上，我要出门办事，在走出楼门口下台阶时，我一不留神摔倒了。当时左腿是伸直着坐下去的，就在我起来迈出左腿时，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起不来了。我再起来想走，一迈左腿又跪在地上，还是起不来。我发现左腿的上半截大腿和下半截小腿散了，上下没有连在一起，像断了，没法走路了。我当时脑袋就嗡的一下，但是转念又一想，我是练功人没有事，然后我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我就把左腿的上下腿对齐了，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挪到了家。终于到了家门口，
我一高兴，一大步跨进屋里，可是腿不听使唤，扑通一下又跪了下去。孩子在屋里看见说，刚才还乐呵呵的出去，你的腿怎么啦？我怕孩子担心，就说我崴了脚脖子，没事儿，歇会儿就好了。然后我就上床休息了。到了半夜，我的膝盖周围很痛，痛得我睡不着觉，我就坐起来练静功。这时腿已经盘不上了，我就散盘。练了大约半小时，奇迹发生了。练完功，腿就不疼了，我安稳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一下地，左腿能走路了，左腿的上下腿连在一起了，只是走路时膝盖周围还是很痛，但是行动已经没问题。我回想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就像做了一场梦。当时左腿已经不能走路了，怎么一夜之间就能行走了呢？简直太神奇了。我明白了，是慈悲的师父一夜之间把我的腿上下连在了一起。我在心里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上网查了一下，我左腿的大腿和小腿上下各自为症，东倒西歪，这症状叫韧带撕裂，需要手术，还得静养三个月，可是我却在一夜之间长好了，左腿行动自如。我每天照常给孩子做饭、洗衣、收拾屋子，一天也没有痒。我因为左腿膝盖周围很痛，所以走路一瘸一瘸的，膝盖上面大腿肿得很粗，尤其每到夜晚时，左腿膝盖周围痛得我睡不着，我就练动功或者静功。每当练完功以后，我的左腿就不疼了，就能睡个好觉，每天都是这样。到了一个月，我的腿不疼了，我能走出家门去超市和菜市场了。我家先生和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经常聚会，就在半月前，这几个同学都带着他们的妻子再次聚会，我也欣然前往。期间我把我这次受伤的经历讲给他们听，我说受伤的第二天照常做家务，一个月以后就可以去市场买菜了。他们都很震惊，有个同学惊呼，不可能，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在事实面前，他们都很认同法轮功，觉得这真是个好功法。我先生也说，太佩服媳妇儿了，不叫苦，不叫疼，太刚强了。我先生还夸奖我母亲，母亲也修炼法轮功。先生说，我岳母都80多岁了，满头黑发，身体健康，没有病。我说，我母亲每天买菜、洗衣、做饭、收拾屋子，样样行。他们都说太厉害了。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我是一个弱不禁风、多种疾病缠身的人。喜得大法以后，我无病一身轻，每天过着幸福快乐、充满阳光的日子。在迫害发生后，我虽然曾经2次被邪党绑架，可是我没有被吓到。我坚信法轮大法是正法，反而中共邪党因为迫害正信，把邪党自己迫害倒了。现在已经是风声鹤唳，四面楚歌，难以为继。他就是一个纸老虎，一捅就破。反思我这次经历的磨难，我在学法练功和发正念上有时懈怠，没有持之以恒，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让师父为弟子操心了。回首这20多年的修炼路上，都是在慈悲的师父保护下，我才能走到今天。师父为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付出的心血太多太多了。我为今生能够修炼法轮大法而感到荣幸和自豪。我也希望可贵善良的中国人民都能选择善良，远离邪恶，别为邪党陪葬，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光明的未来，三退保平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用纯净的心态救人。作者大陆某学法小组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0日。 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使命，大法弟子做了许多救人的项目。快过年了，很多同修在忙着制作和发放福字，向世人送福、送真相，从而给众生得救的机缘。为了能更好地救人，我们在制作时保持正念、纯净的心态就尤其重要。一次 A 同修去赶集，捡到了几个被丢弃的福字，拿回家一看，制作的有些粗糙，我们看了也不喜欢。还有的同修为了图快省事，选择用常人的福字，再盖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印章，配上中国结。他们没有用明慧网上发布的福字，说明慧网发表的福字制作起来太费功夫，制作的量少，用他那种方式能快速地制作出大量的福字，以便同修好大量地出去散发，能救更多的众生。而且还说，常人的福字容易被常人接受，这是为常人着想。这些做法可取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再有呢，任何一个品牌打出来都得经过一个困难时期，一分钱一分货，这在西方社会是信誉。当今大陆的中国人做生意就喜欢打快拳，货来赶快就走，赚点是点，不讲声誉，不讲信义，不讲品质，最后呢，啥也都完了。咱们不能这么做，咱们就要保证质量和咱们在这个社会的声誉，这对今后救众生来讲是有好处的。同修们，用师父的法来对照一下，悟一悟这些做法对不对吧。明慧网上同修制作的精美的福字，不仅仅图案色彩绚丽动人，还饱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加上大法弟子的正念，救人效果一定好。可是有同修往里掺一些不纯的东西，个人的观念、个人的喜好，甚至一些求大求快等一些不好的执着心，这些会不会影响众生得救呢？同修们救人心切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做事时也要在法上想想，师父是怎么做的，师父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该怎么做呢？以上是我们小组在法上交流的共同认识，如有不对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